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勒索，戴志东含冤离世；河北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河北胡辉被劫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忠、戴志东、张立国、孙德国四人2022年1月8日被大庆市林甸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勒索钱财。戴志东在警察的迫害压力下于2月11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1月8日孙德国、戴志东两人去送货，在大庆市林甸加油站送给人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途中被警察拦截，并被四五个警察绑架到林甸公安局。随后警察抢走两人的家门钥匙，闯入孙德国家中，抢走电脑20000多元现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另外两名在家的法轮功学员孙文忠、张立国一起绑架。戴志东被警察绑架后又被非法抄家，警察偷走了他仅有的5000元现金后，又勒索10000元所谓的取保候审的保证金。1月9日戴志东回到家中，戴志东妻子去世还不到一年，当时给妻子治病欠下了外债，这次保证金是儿子垫付的，这给戴志东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警察还威胁戴志东不能把他们违法犯罪的恶行发到明慧网上。2月11日原本还能靠打工送货的戴志东在警察的迫害和多重压力下含冤离世。目前孙文忠被非法关押在泰康看守所，其余人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孙文忠、张立国写信控告相关警察对他们的绑架勒索，控告信已邮寄到大庆市检察院等各部门。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十多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0日同时被警察入室绑架，他们被戴上黑头套，劫持到靖州市的某个秘密地点非法审讯。目前已知何红艳、刘小妙、张慧欣、刘玉如、焦雅琴、马童星、杜国防被非法关押在靖州市看守所。1月10日晚上11点钟，深泽县12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包括各个派出所及特警等大批警察参与，其中特警人员都配有枪支和子弹，凡是住在楼房不开门的都强行撬门而入，住在平房的都是直接翻墙闯入。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这次被绑架的12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关押在靖州市的一个宾馆大厅里，所有学员都被套着黑头套，眼睛看不到东西，被强迫坐在审讯犯人的铁椅子上，戴着手铐，白天黑夜都坐着不能休息。非法审讯的时候到单独的房间取下头套手铐，审讯完再戴上，一直持续关押到1月27日。他们被套着黑头套送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据参与此次绑架行动的人员透露，他们接到命令说晚上有行动，但没有说具体什么行动，只有少数头目知道干什么。所有参与警察的手机被没收，怕有人走漏风声，等到了现场才知道是针对法轮功的。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今年2月17日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原因只是她和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转法轮》，一本教导人向善的书。现年55岁的胡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多次遭中共当局关押迫害。2000年初，胡辉去北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身上带的钱被抢走。 后来，胡辉被邢台市钢铁路派出所警察劫持到邢台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了20多天。2000年夏，胡辉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体育场集体练功，被警察绑架到钢铁路派出所，后被劫持到第二看守所关押迫害。胡辉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遭到强制灌食，胡辉的双手被铐在背后，手肿，呼吸困难，咽喉疼痛，日夜难熬。一个多月后，胡辉又被转到长征一分厂招待所非法关押，期间遭居委会陆继武的谩骂，用皮鞋抵打头部。后来胡辉又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迫害1年零1个月。胡辉因为坚持不放弃信仰，拒绝穿劳教服，拒绝被奴役，长期被包家监视，坐小凳不许说话。2020年8月，胡辉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一起阅读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被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到该学员家，将胡辉和另外四名学员绑架。警察夺了胡辉随身带的家门钥匙，在他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及法轮功书籍等大量私人物品。胡辉被劫持到邢台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迫害。2021年8月17日，胡辉被邢台市香都区法院枉判2年，勒索罚金3000元。胡辉上诉到邢台市中级法院，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2月17日，胡辉被劫往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小组的同修共同精进》，作者四川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9号。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们每个打法弟子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都在遵循着真善人的标准修炼，都有着闪光的一面。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都有着看似平凡但又不平凡的经历。现在我讲述一下我自己和我所在学法小组同修讲真相小组同修修炼过程的点滴。不离婚了，我也想练法轮功。学法小组同修小西50岁出头，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师父给他开启了智慧，他讲真相生动自然，循序渐进，听真相的人往往在听明白真相后连声称谢。2020年8月的一天，小西去一个已经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个体理发店去理发。他到店里的时候，已有一位中年妇女在理发，正在跟理发师聊天。小西心想，我怎样找到给这个人讲真相的切入点呢？说话间，中年妇女看到了小西，说，你的头发怎么那么黑呢？理发师接话说，人家是修炼人。小西自然接过话头，给这人讲起了真相。小西说，我的头发是自然就这样黑的，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2004年我得了癌症，医生说必须去省城做手术。我正在准备去做手术之前，一个大学老师告诉我， 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回家后时时记住这九字真言，随时念，煮饭、洗衣、做事时都诚心念，不做事时也诚心念。14天后，就在我准备去做手术之前，我无意中用手去摸腋窝旁边长的癌瘤包块，摸不着，不见了，消失得平平的，像没长过的一样。我急忙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我好了，没有癌了。我怀着喜悦和疑惑的心去找那个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你患的癌症包块是你诚心念九字真言了，大法师父就给你净化了身体，你才好的。大法师父给了你健康的身体，你不要听电视上中共诽谤法轮功的谎言。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小西对这位中年妇女说，法轮功修真善人，大法师父要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真就是说真话，真诚，善就是要与人为善，忍就是要宽容忍让，遇到矛盾找自己，不去指责别人，怨别人，并进一步给他讲明了法轮功真相。中年妇女听后爽快地同意三退，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她说，法轮功这么好，与人发生矛盾纠葛都找自己，不去找别人。说实话，我准备今天下午跟我丈夫提出离婚，现在听你讲完后，我也找自己，发现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提离婚了，我也想练法轮功。小西说，那好啊，你先看看书吧。当晚小西就把这位中年妇女约到自己的家中，把大法宝书转法轮给了她，准备她看后再教她练功。这位中年妇女高兴地拿着书回家去了。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期盼，一个生命得到法轮大法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都替这位中年妇女高兴。医院要切除的肾好了。学法小组同修小乙40多岁，2018年的一天晚上，她丈夫到我家说，小乙腰痛，去了医院检查，诊断说是肾囊肿，有一个肾快丧失功能了，医生说要把那个肾切除，并说如果切除完了还会殃及另一个肾脏。我问他，你若要到医院切除肾，我就是卖房子也给你医治，你若是要继续修炼就好好的修，你自己选择吧。小乙说要继续修炼。小乙的丈夫想请我们到他家去看看。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修小李到了小乙家，当时小乙家里还有几个亲戚，小乙已经吃饭很少了，腰部剧痛，有三个晚上都没怎么睡觉，痛得在床上来回爬。我和小李问小乙，你是去医院还是修炼？小乙干脆地说，我要修炼。我和小李同修当即决定留下来和小乙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们与小乙在法上交流，要闯过这个关，走出病业假象，必须坚定地信师信法，去除人的观念，人心人念。修炼要吃苦，你有这个信心吗？小乙说，我有这个信心，我要精进，放下人心牵绊。当天晚上我们就在一起学法发正念。次日凌晨3点20分，我们在一起晨练，小乙坚持着晨练，抱轮实在站不住时就蹲一会儿，再站起来坚持练，一直到把五套功法练完。上午我和小李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小乙在家休息一下就学法发正念。中午我们在家吃完午饭，再把晚饭用盒子装好带到小乙家，到晚饭时微波加热，不给同修家增加麻烦，走正修炼的路。第二天晚上，小乙的堂弟同修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每天下班后他就来，第二天集体晨练后他就去上班。下午我们又到小乙家学法发正念，通读转法轮，每个整点发正念，这样一直到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再睡觉，第二天再集体晨练。期间有时白天也有几个同修来与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抱怨指责找同修的这不是那不是，我们就是互相鼓励，用法来对照我们的思想言行， 对不在法上的思想念头做法立即短暂的交流曝光解体，整个修炼环境充满了佛光普照下的祥和。小乙同修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也悟到了，要真正实修就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差距不小，以前学法练功都没有完全坚持每天做到。修炼是严肃的，从现在开始要不打折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每天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要做到。小乙在这次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走出病业假象磨难的过程中，将自己融入法中，信师信法，心态纯净，意志坚定。随着学法的深入，练功发正念的坚持，小乙的变化一天一个样，由不能坚持练完法轮桩法到能坚持练完，身体状况由不想吃少吃到正常进食，腰部从剧痛到缓解，从集中刺痛到散痛，到三天后的不痛，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七天后小乙的身体完全康复了。这次在小乙家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共坚持了九天，同修们、小乙的家人、亲戚朋友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无不感恩大法师父，感恩法轮大法。现在小乙在上班的同时坚持做好三件事，在正法修炼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精进实修，讲真相、传神运、救人。同修小李40多岁，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曾去北京护法。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小李坚定正念，信师信法，那是允许在中国大陆发神运光盘。在面对面发神运光盘讲真相中有很多生动的事例。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们讲真相小组的几个同修出去讲真相，面对面发神运晚会光盘。我们来到了本市一个大学的校门附近，迎面走来几个外国留学生，我和另一个同修去送神运晚会光盘。由于不懂英语，外国留学生看着神运光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解地看着我们。这时小李同修笑容满面地来到这几个留学生面前，用英语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并用英语简略地介绍了这是一张轰动全世界的神韵艺术团精美的演出光盘，是神给他们的礼物。几个留学生听后高兴地接受了光盘，并连声用英语说谢谢。周围站台正在等车的几个人看到这个情景后，纷纷接受了我们发的神韵光盘。一天在一条大街的店铺中聚集了几个人，小李同修落落大方地进去给他们送神运光盘。他们问道，这是法轮功的吗？小李同修回答，你们回去看看就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这个世界第一秀的神运艺术团精美的演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色彩绚丽，内容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智慧，音乐美妙犹如天音，演员的表演更是让人流连忘返。神韵艺术团正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现场演出是一票难求，能在中国大陆看到神韵光盘播放的演出是善缘，是福气。人们听后个个欣喜地接受了小李同修发放的神韵晚会光盘。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走出病业假象。讲真相小组同修毕节70多岁，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的路上，毕节同修坚定正念，坚持做好三件事，在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仍丝毫不懈怠。几年前，毕节同修身体突然出现吐血的现象，有时吐满了血还从鼻子里涌出来。周围的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当时正值法轮功学员起诉江魔头时期，毕节同修也开始动笔写诉江状，三件事都抓得很紧，有时晚上还和开车的同修去百里之外的外县农村发放真相资料，下车后有时守车，有时去户户发放真相资料。毕节知道这不是病，是旧势力操纵的邪恶生命以病业假象的迫害， 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丝毫不能放松。就这样，毕节同修每天坚持做三件事，在素江状游记的当天，吐血现象消失了。几年前临近过年的一天，毕节同修突然出现口鼻歪斜，一只眼略微内陷，眼睛出现卡的感觉。一照镜子，见到自己脸上的这些现象，毕节同修心想，这怎么去正式大法呀？二儿二儿媳孙女在家，常人会怎么想呀？想到自己修炼20多年，自己有师父管，一切交给师父，我不怕。毕节同修的二儿二儿媳正好要回二儿媳外县农村家中过年，毕节便对儿子儿媳说，你们回去过年吧。儿子说，我们怎么能放心你呢？毕节说，我修炼有师父管，会好的。过年的两天，儿子儿媳离开他回农村老家去了，毕节同修没有动亲情之心。毕节向内找，自己在儿媳回来之前先去了趟农村老家，带回来一只活鸡，想要过年吃。他知道修炼人不杀生，就没去动那只鸡，但想他们在外省上班，过年回家一次，走之前还是把鸡给他们吃了吧。毕节拿出5元钱，让他们去市场把鸡杀了。这不是自己犯的杀生的错吗？他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毕节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香认错，自己在家学法练功。正月初二，我和同修小李到毕节家，我们三人在一起学法，没到整点发正念，一直到夜里发完12点正念再睡觉。第二天三个人在一起晨练发正念，上午一起出去讲真相，下午再到毕节家集体学法发正念。在交流切磋中，我们悟到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只归师父管，我们有执着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我们不承认旧势力邪恶生命以这种病业假象的迫害，阻挡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小李同修把自己平日汇集的有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病业假象的明慧文章拷贝到毕节的电脑中。我们在学法之后读了这些文章，在发正念中加上了有关针对的内容。每天晚上毕节同修都在12点过后增加延长发正念时间，有时几乎是不睡或睡得很少。我们坚定正念，周围知道毕节这个情况的同修都为他发正念，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5天后的一天，刚晨练完，毕节激动地告诉我们，我的眼睛好了，没有卡的感觉了。我们一看，毕节一只眼睛内陷的假象消失了。15天后，毕节口鼻歪斜的病业假象也消失了，毕节同修完全康复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毕节同修以坚定的正念，有同修的整体配合，在信师信法的基点上走出了病业假象。信师信法，化险为夷。讲真相小组萍姐同修70多岁，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202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萍姐同修和我们去讲真相救人。萍姐和毕节在一个公交车的站台上给等车的人讲真相。萍姐同修给一个正在等公交车穿黑衣服的年轻小伙子讲真相，劝三退。小伙子听后对萍姐说道，我今天一上班就遇到一个法轮功，你跟我去派出所，并对毕节同修说，你也不要走。说着就去拉萍姐。萍姐挣脱了他的拉扯，平和地对他说，我不会跟你去的，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法轮功是修佛的，教人向善，做好人没有错。黑衣小伙仍然坚持要萍姐去派出所，并打了电话说派出所的人马上就到。萍姐说，你打不通，我只归我师父管。就这样僵持着，毕节同修立刻到站台外40米处告知正在讲真相的我。我和同修一直坚持近距离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要让这个便衣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就没有未来了。为了你生命的未来和永远，不要参与迫害，马上站住，让萍姐同修离开。 敬请师父加持，赐予弟子神通，定住这个便衣警察。我们念诵发正念口诀。这时萍姐同修和便衣警察走了约100米时停住了。萍姐同修对他说，你不要跟着我走了。说完后，萍姐同修从容地离开，向我站的地方走来，把包里的真相护身符、有个人家庭信息的东西放在我身旁店铺的冰柜上，我即可拿起放入自己的包里。萍姐向回家方向走了，那个便衣警察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孩子好了，不发烧了。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60多岁，修炼前多病缠身，修炼后是师父给予了我健康的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对师父的感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众生对法轮大法的渴望和期盼。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和真相组的同修去讲真相，在一条大街的十字路口等绿灯亮了，过斑马线时，一个老年妇女与我相邻站着，我笑容满面与她打招呼，问候她，以现在气候不好作为讲真相的切入点，愿她平安健康。我说，天有善良人，只有退出战天斗地、不信神佛的共产党，神佛才会保佑人平安。法轮功是修佛的，教人向善，使人健康，服役社会，现在红传全世界。法轮功修真善人，共产党搞假恶斗，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陷害抹黑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人神共愤，老天要灭中共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吧。说着绿灯亮了，我们过了斑马线，他听明白真相后三退了。我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会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度过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他说记住了。几年前的一天上午，我到邻区的一个监狱外去发正念，公交车上坐满了乘客，与我相邻的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小孩，孩子精神不振，脑袋搭在他肩头上。我关切地问他，孩子怎么了？他说孩子病了，发烧，一直不退烧，现在去医院。我说我有一个办法能让孩子退烧。他忙问，什么办法？我说你对着孩子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给他讲明法轮功的真相，他做了三退。我对着孩子的耳边轻声说，孩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慢慢地反复念诵，那个妇女也在轻轻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孩子抬起了头，精神起来了。十几分钟后，那个妇女要下车了，她用手一摸，惊喜地说，孩子不发烧了。看着精神起来的孩子，她说，孩子好了。大姐呀，太谢谢你了，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今后我好联系你。我笑着回答说，不用谢我，你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吧。多年来，我和真相组的同修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受任何天气的影响。刮大风、下大雨、严寒酷暑，照常出去，也没有常人中的节假日。即使是每年的腊月30、正月初一、中秋节、过生日，我们都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去人心、去观念、去执着的过程，是升华境界、提高层次的过程。每周我们真相组的同修都抽一个时间聚在一起，集体发1个小时长时间的正念，在交流切磋，如有什么不在法上的思想言行，主动交流或互相善意提醒，在法中归正。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封城封小区的日子里，弟子讲真相的脚步没有停，我和讲真相小组同修仍然坚持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路上行人稀少，我们都主动迎上前去问候，讲真相，劝三退，每次出去都有收获。在师父一句大成寿延续来的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 我要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十前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正磨难消》，作者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9号。孩子的单位离家很远，平时住单位，周六回家，周日回单位。2014年10月12日星期日，晚饭后想到第二天还要起早给孩子做饭，当时孩子爸爸出差在外地，我便把闹铃定在3点17分。半夜11点多，我在剧烈的疼痛中醒来，当时只觉得肚子两侧，胯骨的上边，肋骨的下边，那个地方疼痛难忍。邪恶来势凶猛，侧身里面像有东西坠着疼，平躺也疼，疼得我不敢动，不敢喘气。因为喘气都疼，我只好强挺着坐起来，万分难受地靠在床头，心想这是怎么了，哪里有漏洞了，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样下死手来迫害我。可疼痛容不得我多想，内脏里面就像活生生往下拽着，那疼痛那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我心一横，我不找了，我就一念，我是师尊李洪志的弟子，我就坚定走在修炼的路上，不管哪里有漏，我要在大法中归正，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我就听师父的安排。然后双手结印，先和迫害我身体的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不管我和你在历史上有什么渊源，现在我修大法了，我要善解你，如果我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如果你选择善解，请马上离开我。然后我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接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慢慢地疼痛缓解了。零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发完正念躺下。两点多钟又一次疼醒了，我马上起来发正念，一直发到闹铃响起。我起床练完五套功法，剧烈疼痛消失了，只是呼吸时还有轻微感觉不舒服。这样2014年10月13日白天我正常上班了。2014年10月13日晚又是半夜，又是在剧痛中醒来，和前一晚症状一样。这晚折腾我三次，前两次发正念缓解躺下，刚睡着又疼醒。第三次我发完正念然后下床，当时我想，你不让我动，呼吸都疼，我练功，我练佛斩千手法，嗔让你无处藏身，撑死你邪恶的因素。这样我练完第一套功法，然后上床靠在床头，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五点多了，没有不适感，马上洗漱上班，一切恢复正常。念正磨难消，我真切感受到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在班上感觉没精神，困，睡了50分钟，醒来精神十足。当然事情过后沉静下来，我不停地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当时找到自己很多人心，每次发正念时 解体它，去掉它。还有在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上，特别是讲真相救人这件事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慢悠悠等等。随着不断修炼，不断在法上归正，修炼状态大有改变。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以上是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若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除人的观念，神的一面快醒来，学师父新经文醒醒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号。师父在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悟道是我们要尽快去除人心执着，神的一面快醒来。只有去除人的观念，才能彻底去除人的执着，神的一面见显。首先要根除常人老了的观念。师父传法已经29年了，目前大龄同修占比例较大。据观察，许多同修没有去掉老了的观念，表现是出现上楼气喘不得力，走远路腰酸腿痛，讲真相不敢走远，怕回不去，吃食物要注意什么，身体出现一些病液等现象，认为是自己老了造成的。其实不正确状态正是自己观念不正带来旧势力的迫害，这种迫害表现反过来又加强这个观念。如果修炼者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吃稀饭会得癌症，他吃稀饭真的会得癌症，但癌症不是吃稀饭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我们归师父管，不归魔管，老病死和大法修炼者没有关系。师父要求我们定在年轻状态，如果我们形成观念，认为自己老了，旧势力就会把各种老了的状态强加给你，因为那是你求的。修炼人同时要排除家人孝顺的老了应该怎么样的观念。本地一大龄同修81岁了，上楼两灯一脉，走路年轻人都撵不上，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没有老了的观念，定在年轻状态就应该这样。山中的修炼人修的是小道，几百几千岁了，他们如果有老了的观念是修不了这么多年的，何况我们修的是宇宙根本大法，是大法弟子。其次要根除常人把名利当好事的观念，才能彻底去除名利心。我们从法中明白，人当人是为了修炼返本归真，大德都换成了钱地位，拿什么来演变功呢？尽管我们有很大的福分，师父为了我们修炼没有安排我们成为贵人富人。有的同修，我以前也是如此，自己表现得看淡名利，但希望子女出人头地，学习成绩好，考个好大学，将来有钱有地位，还是观念未改变，执着于名利。要根除常人的顺心如意是好事的观念，应该知道听到不好听的话，遇到不顺心的事是好事，才能去除怨恨心及其衍生的争斗心、妒忌心等。修炼人遇到的都是顺心如意的事情，怎么还债，怎么提高心性，既然都是业力轮报，何怨之有？不修炼的妻子长期对我没有好言语，开口就是埋怨指责，我修了很长时间怨恨心，最近他一开口我就想好事又来了，谢谢他，情况大为改观，他不再出口成脏了。修炼人应该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诸如明白男女之事在高层空间看就是和泥，是肮脏事， 才能彻底去色欲之心，养成以苦为乐的观念，才能彻底去求安逸之心。不修炼的亲人是众生，而不要单于夫妻、父子、母子、内孙、外甥等关系，才能彻底去情，生出慈悲等等。不去掉人的观念，而努力的去执着，是在执着中去执着，很难做到。人的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为私为我的，彻底去掉为私为我的观念，达到神的标准，不只是为了个人修炼圆满，而是为了兑现誓约，更好的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让我们快醒醒，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好的证实法，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牙不疼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新年前几天，口腔左上方的两颗大牙开始疼痛，用手一摸，两个大牙的牙根都裸露出来了，遇冷遇热就疼，不敢吃热饭，喝热水。有时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就无端的疼痛起来，疼得厉害时，左半边头眼睛也跟着难受。每当疼痛来时，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疼痛过去就向内找自己，修口做得不好，在吃的问题上也有喜好之心等等，并与之沟通，让我牙齿疼痛的生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论我们之间有啥恩怨，我愿与你善解，我做不到的我师父能做得到，同时我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大年初一过去了，初二牙还继续阵痛，我继续向内找，自从修炼大法后，身体上许多顽固的疾病都好了，为什么牙齿不好的状态不但没有改观，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呢？经常读明慧网上有关的交流文章，为什么同修能用功能修补牙洞，能与造成牙齿不正确状态的生命善解，而我却做不到呢？哎呀，原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我的牙齿不好。修炼前经常看牙医，修炼后也几次去补牙。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用人的办法来保护我的牙齿，越执着牙越出问题，也摔过大跟头，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不正确状态时都能正面对待，牙齿的不正确状态与身体其他部位的不正确状态不也一样吗？这么大的执着，为什么以前就没认识到呢？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没做到信师信法呀。一个神佛会牙疼得愁眉苦脸拖着腮吗？找到后心里马上轻松了，并且发自内心的认为牙疼是好事，同时再次诚心与造成牙疼的生命善解，我会好好修自己。第三次运用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诚心善解后，从初三开始牙就不疼了，吃饭喝水也都正常了。这次过关让我找到了十几年来从没有意识到的观念与执着，对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11岁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家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12月20日。我是一名11岁的大法小弟子，由于小时候总是生病，便和姥姥一起走进大法修炼。现在把我和父母修炼中的点点滴滴写出来，和同修一起交流。一，小弟子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自从我上学后，自己就能看转法轮了。3年级时就参加了学法小组，很少间断。我很喜欢和同修们在一起的那种祥和的气氛。在学法小组的学法中，我明白了很多法理，师父的很多经文中的内容，我都是在学法小组的学法中记下来的。我家离学法点较远，以前父母觉得我人小，每次都是像送我上学一样亲自接送，对我鼓励很大。学法小组的同修对我也很关心。从去年开始，我要在周末上英语补习班和钢琴学习班，上课时间和学法小组学法的时间恰好一样。学法小组的奶奶很照顾我，就把学法时间进行了调整，让我两边都不耽误，让我很感动。从这以后，我每次都是英语班一下课就直奔学法点，从学法点出来后又要去上钢琴课，尽管时间紧张，但我从不间断，因为奶奶知道我平时要上学，学法时间不多，只有周末才有空闲时间，他们是专门为了让我学法方便才调整了时间。如果我总是怕苦怕累而不去学法，怎么对得起同修奶奶，又怎么对得起师父呢？因为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二，大法给我开启智慧。我小时候说话认字比其他孩子早一些，不到6岁就上了1年级，而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是大法给我开启的智慧。今年我6年级毕业，要考省城的一所重点学校，而那所学校对学生的奥数成绩要求很高。我从未学过奥数，只能从零学起。我只学了不到2个月就开始考试了，所以很多知识还没学。在考场上，我默念了很多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帮我。考卷发下来后，我打开一看，很多题我都会做，连最后一道压轴题我都有思路。不会做的题只是几道填空题和选择题而已。这在平时做模拟卷时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呀。过了半个月，这所在2000多人中只录取650人的学校通知我被录取了， 我只学了一个多月的奥数，而其他同学有的学了两年，有的学了三年，有的甚至学了六年。如果我没有师傅的帮助，想考上这所学校简直是天方夜谭。三，遇事向内找，修去执着心。在修炼中，我常常遇到一些看似很普通的矛盾，但我知道那都是师傅让我去执着心的。例如，去年七月份，我参加了一个英语比赛，比赛中有一个抢答环节，有很多题是我先举手的，可老师却让另一个同学回答，分数也就加给了那个同学。有时我回答的问题，老师却给别的同学加了分，这样我的分数就比其他同学低了很多，也就只拿到了安慰奖。当时我有些生气，心想，那个老师怎么能这样？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立刻明白了，也许我这是在还债吧，而且师父也在去我的名利心和怨恨心呀，因为前几名的奖品很丰厚。有一次学校期末考试，我在几天前就复习好了，便有些得意，对还在复习的同学有些嘲笑。可考试结束后，我三科都不是满分，我顿时傻眼了。向内找后才发现，这是自满心与嘲笑别人的心在作怪。这件事后，我真正学会了向内找。四，做资料，发资料，劝三退，救众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三件事，所以爸爸就在空闲时间做不干胶和光盘。当爸爸忙不过来时，我就帮爸爸做。每次做真相资料时，我觉得所有的机器都很开心，从来没有出过故障，反而运转得比平时还快呢。资料做好后，我们给同修分一些，剩下的就自己发出去。平时我和爸爸妈妈吃完饭后就出去发资料或贴不干胶。每次出门前，我都会默念，邪恶害怕我们，不敢看我们，让这些资料传到更多人的手中。妈妈有一个同学在外地工作，原来听信谎言，对大法有很多误解。我和爸爸妈妈就把资料给他送过去，让他了解法轮功。他看过资料后明白了真相，对大法有了好感，还接受了我们给他的护身符呢。同时我们也做着劝三退救众生的事。一次妈妈给照相馆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当场就有几个人退出了邪党组织。现在我就算学习再紧张，在中午午睡前也要学法，晚上睡觉前要练一会儿功，如果实在太晚，就听爸爸念一段转法轮。我要按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倒数第一到名列前茅》，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6月29日。我是一名13岁的大法小弟子，妈妈说我在娘胎的时候就已经和她一起学法练功了，4岁的时候就能完整的背诵红吟。但遗憾的是，自从上小学开始，我就渐渐的离法越来越远了，变得任性，不听管教，甚至还染上了撒谎、拿钱等恶习，脑子里装的法都消失了，学习也越来越不好了，甚至排在班里的倒数第一。妈妈用了各种方式教育我，可是我依旧我行我素，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顽劣。为了让成绩提高上来，妈妈让我参加补习班，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这么废了。无望之时，妈妈突然给我停止了补课，并告诉我说，与其用常人的办法，还不如每天认真学法练功，学习好不好不用去想，但是法一定得学好。于是我便照做了，而且我脑子只要一有空闲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我脑子中的不好的物质越来越少了，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完成任务式的学法，我终于看到了法在不同层次的含义。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金灿灿的大手拍了一下我的头，随后几天奇迹发生了，我变得越来越聪明，只要在我所学的课程里就再也没有难题了，甚至连老师都认为难解的题，我用几分钟就算出来了。我的数学成绩一下子上升到了100分，老师同学都对我刮目相看，同学们再也不会因为我的成绩不好而欺负我了。我终于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现在我也变得听话了，也改掉了许多坏毛病。我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我相信通过深入学法，我会越做越好。以上是我从一个叛逆顽童到一个听话男生的转变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小弟子，学习的好坏和用心学法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希望还在被学业所困扰的小同修们，不妨多学学法，一切会有改变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